美国贸易代表戴奇5月5号下午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支持豁免和新冠病毒疫苗的相关的贸易相关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戴奇表示，这个是一场全球卫生危机，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特殊情况，要求他们采取非常的措施。美国政府笃信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为了结束这个全球蔓延的流行病，美国支持放弃对新冠病毒疫苗知识产权的保护，亦都将会积极参与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为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相关文本谈判。美国经济学者鲍尔丁认为美国政府的决定是正确的，他在推特上面发文说，这是重大的一步，对印度尤为重要，他是不支持永久豁免或者是更加广泛的豁免，但是在这样的特殊情况底下，一个有限的豁免是有道理。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同时表示，鉴于该个机制基于共识的性质以及所涉及到问题的复杂性，这些谈判还需要时间。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表示，将会促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贸组织以及世卫组织展开密切的三边合作。戴奇星期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举行了线上会议，双方讨论了如何增加疫苗产量、知识产权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的作用等问题。早在去年的10月份，印度和南非就率先提议，鉴于全球新冠疫情的形势，应该暂时对新冠病毒相关的知识产权予以开放。印度爆发第二波新冠疫情之后，拜登政府开始考虑推动对新冠病毒疫苗的知识产权的豁免。白宫的这个松动是由于受到公共卫生界以及是国会参议院民主党人的压力。国会参议院多名民主党籍参议员曾经致函拜登总统，敦促美国政府允许世界各国在当地生产疫苗，以加快新冠疫苗以及是治疗的广泛可及，减少不必要的死亡。美国公共卫生领域相关的专家普遍支持对新冠疫苗知识产权的豁免，认为这样做才能够保证世界上的贫穷国家能够得到急需的新冠疫苗，以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化学与生物学教授艾布赖特认为，无论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还是美国全球外交的角度来看，华盛顿这样做不单止是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从基本伦理以及基本人性的角度来看，亦都是正确的决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公共卫生专家普遍赞同美国政府有关的决定，认为这样做亦都顺应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此的态度。不过艾布赖特亦都告诫说，即使对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豁免，亦都不意味着马上就会有足够的疫苗，将会包括印度等国在内的人从当前的疫情危机中是解救出来。艾布赖特说，但是将会加速这个进程，而且通过这样做还将会加速结束大流行以及恢复正常的程序。导致白宫较早时候迟迟不宣布承诺支持豁免的原因，是拜登政府面临来自药商以及利益团体的强烈反对。美国的药商说，对新冠药物知识产权豁免会将相关的技术拱手让给中国以及俄罗斯，帮助北京和莫斯科的疫苗外交。另一方面，美国倡导创新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亦都反对打破对新冠药物的保护。华盛顿非政府组织信息与技术创新基金会就是其中之一。该机构的资深分析师麦多尔克表示，美国不应该支持这项的豁免，因为它是无法实现及时获得包括疫苗以及药品在内负担得起的医疗产品，以及是扩大对新冠疫情所需要的十分之重要的医疗产品的研究、开发、制造以及供应的目标。他说，豁免亦都不能够提供安全以及质量控制的手段，在应对新冠疫情需求方面，知识产权并不是障碍，因此豁免是不适当的。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鉴于最近假冒新冠病毒疫苗、治疗药物、个人防护用具以及其他产品的现象激增，在供应链里面保持质量控制是非常重要。如果造假者或者是装备不良的厂家侵入本来已经有限的供应链，并且将假冒或者低于标准的产品以次充是投入市场的话， 就無法保護供應鏈以及控制質量。這個對待有些專利的藥商以及研發者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藥商就擔心一旦藥物專利保護被豁免，世界各國都將會大量地投入生產，從而損害專利持有藥商的利益。而眾所周知，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仿製品牌以及是非專利藥物的生產基地。分析人士認為這個可能是藥商的一大憂慮。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道。